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alt Lake City, this is the 177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with speakers selected from the general authorities and general officers of the Church, and music for this session by the Mormon Tabernacle Choir. This broadcast is furnished as a public service by Bonneville Communications. Any reproduction, recording, transcription, or other use of this program without written consent is prohibited.
We welcome you this morning to the fourth general session of the 177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We extend our greetings to those of you who are participating by radio, television, the internet, or satellite transmission. We're grateful to the owners and operators of the public broadcast facilities who are making this conference available. We acknowledge the presence this morning of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civic leaders who are with us. The music for this session will be by the Tabernacle Choir under the direction of Craig Jessup and Mac Wilberg, with Clay Christiansen and Andrew Unsworth at the organ. The choir opened this session by singing
刚刚唱诗班唱出耶和华，请您引导我，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则要为我们献唱赞美，亲爱仁慈天父。接下来，荣誉退休70元威廉科尔长老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您的面前，充满感激的心。我们感谢您，给我们您的救主、您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我们感谢，在这个末世时代复兴的福音。我们感谢。给我们先知、先见和启示者，我们感谢辛格莱会长为我们所做的服务，也祈求您让他能够有延长的生命，让他能继续为我们服务，也有圣灵与他同在。我们祈求您祝福世界各地的教友，让我们能够对于耶稣的见证勇敢。我们也祈求您祝福这世界上许多不幸的人，也祈求您祝福那些能够为改变这个世界做努力的人，让他们能够有勇气、有力量去做这些改变。我们祈求您借由这个大会的信息，能够借由圣灵传送到每个人的耳中。我们也特别祈求您祝福那些心地纯洁的人，让他们能够接受到您圣灵的指引，让他们能够对于复兴的福音有见证。我们也祈求您祝福所有收听这场大会的人，让所有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Loved ones gather at His end.
The choir just sang a child's prayer.
唱诗班刚刚献唱的是孩子的祈祷。我们现在很高兴要聆听刚接受支持的新任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亨利·艾宁的演讲。在他之后，依序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昆丁·科克长老。他今天刚刚接受召唤，作为十二使徒定额组的一员。接着是七十元会长团的克劳迪奥·科斯达长老，以及总会妇女会会长朱莉·贝克姐妹。朱莉·贝克姐妹演讲之后，唱诗班及会众要一起唱《我是神的孩子》。接着由七十元小克里斯·戈登长老演讲，在他之后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大卫·贝纳长老。
I was grateful for the choir and their broadcast.
我非常感谢圣唱诗班的现场，他们唱了有关救主，他们唱了这是基督，它是由雅各·富士德会长写的曲。我刚才站在诺弟兄旁边，我问他，你的孩子好吗？我记得富士德会长坐在我刚刚坐的位置上的时候，他以前都会问同样的问题。富士德会长他总是主的门徒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总是在以前年轻的时候，我长大的梦想就是希望跟富士德会长一样。我从来不知道今天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天把一些发生的事情写下来。让我来告诉你这是怎么开始的。有一天我做完教会事工回家很晚了，我朝着家门走，很意外的遇到了住在附近的岳父。他穿着工作服快步走着，肩上扛了几根管子。我知道他在建造一个抽水系统，要我们的家山坡下的河水抽送到我们家里。他面带微笑，说话亲切温和，与我匆匆擦身而过，就消失在黑暗当中。继续做他的工作，我朝家门走了几步，想着他为了我们做这些事。一走到家门口，我就听到脑海里有个声音对我说，这些经历不是你自己知道就好了，要把这事情写下来。我走进屋里，显然很疲惫，但没有去睡。我拿出几张纸来开始写。在写的时候，我明白了刚才在脑海里的那些信息。我应该为我的孩子们记录这些事，留待他们日后阅读，让他们知道我曾经看过神的手祝福我们的家庭。外公大可不必为我们做这些事，他可以请别人做，或是根本不必做，但是他在为我们做这些家人的服务，这是与神立约的耶稣基督门徒的一贯作为。我知道的是真的，于是把这些事写下来，好让孩子们在将来需要时可以记得这些事。我每天都会写几行，持续写了好多年，我没有一天中断过。每次动笔前，我都会思考这个问题。今天我看到神的手影响我们，我们的孩子或我们的家庭了吗？我持续不断的思考，奇妙的事就发生了。我回想着当天的情形时，总会看见显示神施助了某个家庭的证据。当这种事情发生时，我了解到只要努力去记住，神就会向我显示他所做过的事。我内心的感激不仅油然而生，见证也慢慢成长了。我更确信天父会垂听并回答祷告，也更感激 由于救主的赎罪，使人们的心变得柔和纯净。我更相信圣灵能使我们想起一切的事，甚至是我们在当下没有注意到或忽略的事。岁月流逝，我的几个儿子如今都已长大成人。偶尔他们之中有人会让我感到惊喜，说：“爸，我现在在读自己以前的日记。”然后他会告诉我，阅读这些事，陈年往事，让他注意到神当时所做的事情。我说这些事的用意，就是要鼓励你我找出方法，并记住神的仁慈。这会培养我们的见证。你也许不写日记，也许不会把自己写下来的记录与所爱的或所服务的人分享，但是你和他们都会因你记住主所做过的事而蒙受祝福。你们可以记得圣诗有唱，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快乐历史赞美主。要记住并不容易，今生我们的双眼被帷幕遮住，无法记得前生与天父及其爱子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情形，也没有办法以肉眼看见神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或仅凭逻辑思考来理解这件事。要看见这件事，必须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在邪恶的世界中，要配称拥有圣灵为伴，并非容易。这就是为什么从太初以来，忘记神始终是一个普遍存在于他的儿女中间的问题。想想在摩西时代，神供应的玛纳，并以奇妙而显而易见的方式带领及保护他的儿女。不过，先知依然警告这群备受祝福的人民，正如过去和未来众先知都会做的那样。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对于那些蒙受丰盛祝福的人来说，记住始终是最困难的挑战。对神忠信的人会受到保护及昌盛，这都是来自于为神服务及遵守他的诫命。但在蒙得那些祝福后，随之而来的诱惑则是忘记那些使人祝福的源头。我们很容易开始觉得那些祝福不是我们所依靠的那位慈爱之神所赐给我们的，而是凭着自己力量获得的。先知们一再地发出如此的悲叹，由此可以看出人类儿女的心多么虚伪不定。是的，也可见主以他伟大无限的良善祝福所有信靠他的人，使他们昌盛。是的，我们可以知道每次他使他的人民昌盛时，是的，就是加增他们的田地、他们的牲口和金子、银子以及各式各样的宝物，饶恕他们的生命，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软化敌人的心，不向他们宣战。是的，总之他为他人民的福祉与幸福做了一切的时候，是的，这就是他们硬起心来忘记主他们的神，并将圣者放在脚下践踏的时候。是的，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安逸和极度昌盛的缘故。先知继续说道，是的，他们多么逊于自负，是的，多么逊于夸耀和做各样的恶事，多么迟于记起主他们的神，不侧耳听他的忠告，是的，多么迟于走在智慧的道路上。可悲的是，昌盛繁荣并不是人们忘记神的唯一原因。当我们的生活不顺遂时，也很难记得他。当我们经济困顿，被敌人击倒，或是疾病无法治愈，我们灵魂的敌人便会传送邪恶的信息，说世上没有神，或即使神存在，神也不在乎我们。之后圣灵可能很难让我们记住从出生以来以及在困难的时刻中主在我们一生中所赐予的各种祝福。要医治这种忘记神他的祝福及他给我们的信息的可怕疾病，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耶稣基督在即将被钉十字架复活并从他们之中被带走，在荣耀中升天回到天父那里之前，他向门徒应许了这个方法。他们很忧心，想知道当他不在身边时，他们要如何持守下去。这就是那应许，这应许当时已为他们应验了，如今也会为我们应验。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能够记住而得以增长及保持见证，其关键就是与圣灵为伴。圣灵能帮助我们的服务对象看出神为他们所过的事。天父赐给我们一个简单的模式来获得圣灵，并非只能获得一次，而是在我们混乱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持续的获得。这个模式在圣诞社餐祈祷文中一再被提起。我们承诺要一直记得救主，我们承诺要承受他的名，我们承诺要遵守他的诫命。于是我们能蒙得应许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那些承诺会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巩固我们的见证，并且只要我们信守自己做过的承诺，最后就能透过赎罪改变我们的性情。圣灵见证基督是天父的爱子，天父爱我们，他希望我们与他共享永生的家庭生活。即使那项见证才刚萌芽，我们会有渴望去侍奉他并遵守他的诫命。只要持之以恒，就会获得圣灵的各项恩赐，让我们在服务时获得力量。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神的影响力，使得我们最后不仅能记住他、敬爱他，还能透过赎罪的力量变得更像他。你也许会问，但是对于完全不认识神而自称不记得有过任何属灵经验的人，该如何开始这个过程呢？每个人都有属灵的经验，只是某些人尚未察觉出来。每个来到世上的人都已获得基督的灵，在摩罗乃书里说明了基督的灵是如何运作的。因为看哪，基督的灵已赐给每个人，使他们能分辨善恶。所以我告诉你们判断的方法，每一项邀请为善并劝人信基督的事物，都是借基督的大能和恩赐而来的，所以你们可以完全知道那是属于神的。任何劝人作恶不信基督，否认他，不服侍神的事物，你们就可以完全知道那是属于魔鬼的。因为魔鬼就是这样做事的，他不劝任何人为善，不劝任何人，他的使者这样，臣服于他的人也是这样。所以弟兄们，我恳求你们在基督的光中努力探求，使你们能分辨善恶。如果你们接受每一项美好的事物不加以指责，你们一定会成为基督的孩子。所以即使人们在接受证实成为教友而有权利获得圣灵的恩赐之前，即使圣灵在他们尚未受洗时向他们证实真理之前，他们都有过属灵的经验。自他们童年时起，基督灵就已邀请他们行善并警告他们抗拒邪恶。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些经验源自何处，他们仍对这些经验有记忆，而且听到神的话语，他们将重拾这些记忆。他们会记得学习福音真理时那种快乐或悲伤的心情，那样的记忆会使人内心软化，能让圣灵向他们做见证，那会引导他们遵守诫命并且愿意承受基督的名。当他们付诸执行行动之后，走进了洗礼的水中，听见了蒙神授权的仆人说出接受圣灵这几个字时，他们会一直记住神的能力 我向各位见证，你们在这次大会聆听演讲者所说的真理时，所听到的或感觉到的温暖的感觉，都是从圣灵而来的。应许圣灵会来的这位救主，正是天父荣耀的爱子。今晚和明天晚上，你们可以祈祷、沉思并问这个问题：神是否向我发出了信息？我会那么做，我会找出方法来记住当天的回忆，因为将来有一天，我和我所爱的人会需要记住神是多么的爱我们，我们是多么需要他。我见证他爱我们，赐福给我们，远多过我们大多数人所察觉的。我知道此事千真万确，记住他会为我带来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和你们一同表达对艾宁会长和他家人的爱与支持。辛格莱会长在上个星期四下午发出召唤，召唤我到十二使徒定额组服务。多少夜的失眠与祈祷，我实在很难说明这段期间自己心中的复杂感受。然而知道辛格莱会长是先知，以及教友们都在为我和我的家人祈祷，让我的心感到振奋快乐。我很难充分表达我是多么觉得自己能力不足。当我在1996年4月被召唤为总会当局人员时，我也有无法胜任召唤的相同感觉。那时尼尔麦士维长老向我保证，对于我们这些在国度当中服务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能够为救主的神性做见证。那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平安，并且一直与我同在，因为我爱救主。我有许多灵性的经验让我可以为他做见证。尽管我能力不足，但我满心欢喜能有这样的机会在全世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在教义和圣约第68篇第5节和第6节读到，看啊，你们这些我的仆人啊，这就是主对你们的应许，因此放心吧，不要害怕，因为我主与你们同在，会站在你们身边。你们要为我及耶稣基督做见证，见证我是活神的儿子，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我祈求在这个安息日早上对你们演讲时，能有圣灵为伴。我在接受到这项召唤时，心中有一股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必须借着信心生活，不是害怕。在提摩太后书中，使徒保罗谈到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以和他母亲有尼基的信心，保罗写道，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就我自己而言，我满怀敬意感谢如今已经在帷幕另一边的祖先们，他们曾经牺牲一切来建立神在世上的国度。我很感激在一生中，我的周围有许多爱救主的人。我由衷感激我的家庭，那人玛丽一直是我生命中的喜乐，她的灵性力量、正义的榜样、幽默感和爱心支持，不断为我的一生带来祝福。我们的三个孩子及他们的配偶也是让我个人感受到极大满足的泉源。他们及九个孙子女为我们带来了莫大的祝福。他们的信心、祈祷和他们良善的生活，使玛丽和我感受到极大的快慰。 当我回想自己在犹他州洛甘的年少时光，那地方也就是贝利长老经常提到的凯虚谷地，我发现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能够在良好家庭中被教养长大，有一位充满信心的父亲和一位慈爱的父亲，还有一位哥哥，他一直是我的杰出榜样、朋友及顾问，还有一位爱我、支持我的妹妹。我也有幸能够有许多具有才华及奉献热忱的教会领袖、教师、教练和朋友，他们都是我的好榜样。我在年轻时有机会到英国传教，那是我一生中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勇敢的传道部会长们所发挥的影响力是这复兴福音的伟大奇迹之一。几个星期前，我在教会总部收到一张生日贺卡。寄件者是多年前我们在英国担任年轻传教士时所教导的一位妇女。我在过去与她失去了联络，她告诉我，她和丈夫两人都是非常活跃的教友，他们的六个孩子和二十位孙子女都是在圣园中出生，这是我收过最好的生日贺卡。玛丽和我后来离开犹他州，使我可以到加州帕罗奥多的法学院读书。我们当时计划毕业后就回到犹他州，但是圣灵指示我们留在加州。我们在加州住了33年，也在那里养育了自己的家庭。夫妻俩有许多服务的机会，我们热爱许许多多不同的教友以及他们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奉献精神。我永远感激在加州的美好后期圣徒，他们对我的一生产生了莫大的积极影响。担任70元的这11年半期间中，确实为我带来了丰盛的祝福。在我离开这个定额组之际，我希望这些弟兄们都能知道我对他们的爱，以及我感激他们的热忱、奉献及忠于神在世上的国度，感谢他们的忠信和良好工作。我希望他们能够明白，和他们一同服务实在是一大乐事。我全心敬爱我们支持为先知、先见、启示者的总会弟兄们。我一直努力光荣的服务，尽我所能的减轻他们的责任。我很感激总会会长团及使徒定额组，他们善良的生活及榜样，他们的耐心、他们的教导、他们对天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以及他复兴福音的全心奉献。我也感激神召唤约瑟·斯密为先知，借着他将圆满的福音复兴到世上。担任总会当局人员的经验使我的内心充满感激，感激世界各地圣徒们的信心和良善。我们曾经在菲律宾服务2年，在1961年4月，那时服务于12使徒定额组的辛格莱会长派遣了第一批传教士到马尼拉。当时在菲律宾只有一位菲律宾籍的圣职持有人，如今当地有将近60万名教友。他们的生活并不容易，缺乏许多属世的事物，但是他们非常爱救主。福音在改善他们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的影响，能在他们之间中服务实在是一项莫大的祝福。我们也在太平洋岛屿服务过3年，在全世界的波利尼西亚人中，大约有25%是本教会的教友，这件事情意义非常重大。他们的信心和灵性有如传奇一般。我和科克姐妹曾经有一次拜访东加群岛的瓦瓦乌岛，我那时在该支联会的教友大会演讲中提到跟随先知。在会后的午餐中，我坐在一位卓越的年轻教长身旁，他谈到他很感谢能听到先知的教导。他告诉我以下的故事。瓦瓦乌岛是个相当小的岛屿，通常会有足够的雨量，但是呢，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发生严重的干旱。这岛屿有许多很长的海湾，这些水湾有许多水洞蜿蜒深入这岛屿，并深入到许多陡立的山丘下。当时干旱来临，要取得新鲜水源只有一个方法。许多世纪以来，他们发现新鲜水源会在山里的岩层流动，然后从海里的某个地方钻出。 东家的男人驾着小船出海，船上载着一位有智慧的老人，站在船的一端，寻找水源穿出的地方。船上年轻力壮的男子已站好，准备随时带着容器深潜跳入海中。当他们到达正确的位置，智者会将双手举向天空，这就是信号。年轻力壮的男子就跳下船去，尽可能的往下潜，然后将容器装满新鲜的泉水。这位年老的教长把这项拯救生命的传统比作耶稣基督福音的活水，而那位智者就是神在世上的先知。他说到水是纯净新鲜的，并且在干旱的情况下能拯救生命，但他并不容易找到，没有受过训练的眼是看不见的。这位教长很想要知道先知所教导的一切。我们活在险恶的时代，这世界急需要新鲜的泉水，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在做选择时需要专心听从先知的话。我个人的非正式记录当中显示出，辛格莱会长特别强调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这项主题。其次呢，就是他强调要巩固家庭，以及在家中举行家庭崇拜。他再三地告诉我们，只要我们遵行某项教义，就会对该项教义的真实性有见证，那会回过头来增强我们的信心。我知道你们之中许多人很担心在这艰困的时代该如何养育子女及增加他们的信心呢？我和内人住在旧金山湾区开始建立家庭时，那时我们也有同样的困扰。在一次重要的时刻中，当时的十二使徒海勒里长老建议我们支联会的教友们，只要我们做到以下的事情，便可以在正义中抚育我们的家庭。首先，跟随先知；第二，在心中及家中建立福音真正的精神；第三，成为我们周遭亲友的光；第四，把焦点放在圣殿内所教导的教义和原则中。只要我们遵从这项忠告，我们的信心便会增加，我们的害怕会减少。我相信只要让孩子在家中接受宗教原则的教导，那么无论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养育出正义的子女。教友可以借着信心过生活，不要害怕，可以经由传道的工作来完成这项目标。我于今年8月1日被召唤为70元会长团成员之前，曾在传道部服务6年，最后3年是在罗素培勒长老指导下执行担任。有些传道部会长告诉我们，有许多很好的教友对自己的邻人和同事有所隐瞒，不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信仰。我们需要更多教友来参与分享福音的信息。罗马书第10章14节谈到了这样的情景，然而人未曾信他，指的是救主，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第15节纳入了以赛亚书的美好信息，报佳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我们观察到，若要获得这项祝福，教友们便需开始移动他们的脚和提高他们的声音。教会于2004年10月开始发行《宣讲我的福音》这本传道服务指南。辛格莱·戈登会长开始了这项努力，他呼吁传教士要学习教义，并且借圣灵来教导人的原则。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每位成员都参与了这项工作。培勒长老和我都感受到主敞开了天上的窗户，请助灵感来促成这本伟大的资源问世。如今教友已经购买了超过150万本《宣讲我的福音》这本书，这是一个美好的基础。 而且传教士们是有力的传灵性教师。然而，如果我们要完成辛格莱会长所要求的，那么教友们就必须要凭着信心生活，不要害怕，需要与朋友及认识的人分享福音。在我们个人的召唤中，我们需要有信心，而不要害怕。我的女儿凯瑟琳在盐湖城自己所属的支会里担任儿童会会长。上个星期天，那人和我去他的支会观赏儿童会圣餐演出，我会用信心跟随他。我很感动听到孩子们背诵经文、故事和歌曲，内容都专注于对基督的信心上。在聚会后，我问他关于他的召唤，他说刚开始时候这项召唤让他感到非常的沉重，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处理问题。但后来他们会长团决定要注重爱、信心和祈祷，突然他们的脑海中浮现了许多的灵感，如何去关心某个小孩或某个家庭。爱心取代了纷争，他告诉我们，当他们依照圣灵的提示采取行动时，儿童会展现出前进和平安的气氛，开始了有真正的福音学习。少了信心，我们就会做白工，花费许多宝贵时间，却毫无进展。基督向我们提出了邀请，要我们跟随他，将我们的重担交给他，并负他的轭，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清醒的。天下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世人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必须承受他的名，在容貌上蒙得他的形象，使我们在他来时能更像他。只要我们用信心跟随基督，不因害怕而选择别的路，我们就会蒙受祝福而得到美好的结果。愿我们都会承认并感谢我们有生命这项无与伦比的礼物，以及他每天赐予我们的气息。我祈求我们在面临人生重大抉择之际，都会执着并运用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我希望呢，我们是借着信心而非借着恐惧而活。神是我们的天父，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赎罪，我为他们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n September 23rd, 1995, the first presidency and the coroner.
在1995年9月23日，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向本教会和全世界发表了家庭至全世界文告宣言。我引述其中一段文字说：“夫妻肩负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也要爱护和照顾他们的儿女。”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确特别需要这项忠告。许多父母辩称他们没有时间留给家人。现代生活快速的步调和超量的工作转移了为人父母者最重要的焦点，也就是花时间、花心思在家人身上。主曾教导，每个男人都有责任供养自己的家庭，这是要花很多功夫的。但供养家庭并不只是让家人衣食无缺，能买必要和想要的东西而已。我们还必须有时间陪伴家人，教导他们。我们该教导哪些事情呢？我们的天父教导我们，父母有责任教儿女明白福音。先知李海非常清楚，他有责任教导他的儿女。尼非说，他学到他父亲的各样学识。主指示我们该如何照顾家人。他透过他的先知们在致全世界文告中说，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养儿女，提供他们属世和属灵所需要的，教导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服务，遵守神的诫命，并且不论住在何处，都要做一个守法的国民。我们知道，神多少世代以来都在教导我们如何保护和照顾家人。我们也知道，并且可以看到敌人 一直在攻击家庭。现在就是我们实践所有这些教导的时候，现在就是履行神赐给我们的家庭责任的时候。雅各富士德会长说，我们可以做三件重要的事情来保护和巩固我们的家庭。第一，家庭祈祷。父母需要教导子女明白他们是神的孩子，因此需要每天向他祈祷。二，家人家庭晚会。诚如富士德会长所教导的，不管你我正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家人家庭晚会都适合我们每个人。我们必须把星期一晚上空出来，不要安排会影响家人团聚的其他活动。第三，个人与家庭经文研读。我们必须透过这个基本的习惯，帮助孩子增强他们的信心和见证。只要我们服从富士德会长睿智的劝告，就可以保护我们的家庭对抗撒旦的攻击，并且巩固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和见证。我们在家庭文告中也学到，依照神的安排，父亲应在爱与正义中主领家庭，负责提供生活所需并保护家人。母亲的主要责任是养育儿女，父母都有义务在这些神圣责任中互相协助，是平等的伙伴。家人学习并运用福音的原则的地方，就是在家中。要教导和带领一个家庭，是需要有极大爱心的。慈爱的父母会在家里教导儿女崇拜神。一个家如果充满了敬神的态度和气氛，这样的态度和气氛便会深入每一位家人的生活中，使他们准备好一切必要的牺牲，得以回到神的面前，在全永恒中永远与家人在一起。救主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彼此相爱。家庭文告让我们更加明白他所谈到的这种爱。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并没有比这个大的。他为我们看到了爱的至高典范，后来他赎了我们的罪，最后还为我们所有的人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为我们所爱的人舍命，但不是真的为他们死，而是为他们活，付出我们的时间，在他们的生命中相随，为他们服务，亲切有礼，温柔有爱心，向家人表达真正的爱，并且也像救主教导的那样，对所有的人表达真正的爱。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也因为如此，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对妻子儿女用和周遭的人用一个拥抱说我爱你等这样的小举动来表达我们爱的时候。最近我读了一篇文章，谈到不要将今日能完成之事留待明日的重要。今年七月，巴西发生了国内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空难，丧生199个人，其中有旅客、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机组人员以及空难发生时在场其他人。我提到这篇文章，据说是一位罹难的空姐的丈夫张贴在航空公司布告板上写的，片名叫做《如果没有明天》。这是根据一首洛马马瑞克所写的诗改写的。如果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看你入睡，我会紧紧拥你入怀，会祈求主保护你。如果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看你走出家门，我会抱你亲你，并且唤你回来，再抱你亲你一次。如果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听你祈祷，我会把你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微笑和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这样我以后就可以天天听到。如果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我会花一两分钟告诉你我爱你，而不是以为你都知道。
如果我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我们的最后一刻，我会陪在你身边，陪你一整天，而不是想着以后有机会，今天就算了吧。我们当然会有挽回错误的一天，还有再把事情做对的机会。哦，我们当然可以改天再说我爱你，我们肯定还有别的机会告诉对方我能帮上什么忙呢？但是以我的情况来说，再也没有这一天了。你不在我身边，而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我就要与你道别，所以我要说我非常爱你，希望你永远不会忘记。不是每个人都有明天，无论老少皆然，今天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去紧握所爱之人的手，表达你的感觉。如果你等待着明天，为什么不今天就做？因为如果没有明天，你一定会终生遗憾。没有花多一点时间微笑、交谈、拥抱、亲吻，因为你忙到没有时间这么做，而到头来，这竟是对方的最后心愿。今天就去紧紧拥抱你所爱的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在他们的耳边低声告诉他们说你有多爱他们，要他们陪在你身旁，花点时间去说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或甚至没什么，不要紧，因为就算没有明天，你今天也不会有所遗憾。过去的已经过去，而未来不见得会来。今天就让我们向配偶和子女，向我们的兄弟姐妹表达我们的爱。我知道神活着，我知道耶稣是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知道约瑟·斯密是主的先知，戈登·辛格莱是神在这世上活着的先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n the Book of Mormon,
我们在摩门经中，摩尔门经中读到2000名模范青年的故事。他们有过人的胆识，极其英勇又坚强。是的，他们是真诚而认真的人，因为他们曾受教导，要遵守神的诫命，并正直地行走在他面前。这些忠心的青年将这一切归功于他们的母亲。他们说，我们母亲知道这道理。我想，摩罗乃总队长、摩赛亚、摩尔门以及其他伟大领袖的母亲也都知道这个道理。今日的母亲需要时时对自己的责任保持最高度的警觉。在世界历史上，没有比现在这个时代更需要知道道理的母亲了。现代的儿女诞生到世界上来，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然而，为人母者无需害怕，只要他们知道自己是谁，神是谁，并与神立约，他们就会具备莫大的力量，为儿女带来良善的影响。知道道理的母亲会生养儿女。尽管在世界许多文化中，孩子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但在福音的文化里，我们仍然相信要生育儿女。在此教友大会中获得大家举手支持的先知、先见、启示者们曾宣告，神要他儿女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泰弗·彭森会长也教导，年轻夫妇不应该将生育计划延后。就永恒的观点而言，最珍贵的宝物并不是财产、地位或名望，而是我们的儿女。神忠信的儿女们会渴望拥有儿女。我们在经文中读到夏娃、萨拉、利百加、玛利亚等人在儿女诞生之前就已经接受担任母职的预派了。有些妇女在今生并未被赋予生养儿女的责任，但就像旧约圣经的哈拿曾经热切地为她的孩子祷告一样，妇女对今生母职的重视以及在今生具备的母职特质都会在复活时与他们一起复活。渴望在今生拥有这项祝福并付出努力的，就会蒙受应许，获得这项永恒的祝福。 而永恒可比今生更要长久得多。母职是具有永恒性的影响和力量的。知道道理的母亲会尊崇神圣的教义与圣约。我曾到过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地方参加圣餐聚会，那里的母亲细心打理衣着，穿上安息日服装，尽管他们必须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长途步行，搭乘老旧的公共交通工具也是如此。他们带着女儿们前来，让他们也穿着干净熨烫过的衣服，头发梳理得宜。他们的儿子们穿着白衬衫打领带，头发修理得像个传教士。这些母亲知道他们要去参加圣餐聚会，他们知道如果不引导儿女去圣殿，也就等于不引导他们迈向永恒渴望中的永恒目标。这些母亲深具影响力和力量。知道道理的母亲是养育者，这是在幸福计划之下的特殊任务与角色。养育指的是熏陶、照顾及使人成长，因此知道道理的母亲会在家中营造出让人在属世及属灵两方面都能成长的环境。养育一词又可称为家政，家政包括烹饪、洗衣服、洗碗盘，让家中井然有序。家是妇女发挥最大力量与影响的地方，因此后期圣徒妇女应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家政专家。与孩子们一起做家事能制造机会教育，并为他们示范那些他们需要学习的特质。负有养育之责的父母亲都是博学多闻的，然而如果他们未能在家中营造出一个让灵性可以成长的环境，那么他们所接受的一切教育对他们而言也是枉然。成长的最佳环境是在一个秩序之家里。妇女应该依照神之家的模式来理家。教养需要有组织、有耐心、有爱心，也需要劳动。透过教养来帮助子女成长，的确是妇女被赋予的一个力量强大而影响深远的角色。知道道理的母亲是领袖，她与丈夫同心协力，携手并肩地带领着一个伟大而永恒的组织。这样的母亲会为这个组织的未来做计划，为传道、圣殿婚姻以及教育做计划，为祷告、经文研读、家人家庭晚会做祈祷。知道道理的母亲会将儿女培养成未来的领袖，而他们自己即是这些领袖的主要典范。这些知道道理的睿智母亲会慎选活动和参与的事物，把有限的精力保留下来，以便在最重要的事物上发挥最大的影响力。知道道理的母亲随时随地都是教师，因为他们不是雇来的保姆，所以从来不代工旷职。有位涵养极佳的朋友告诉我，举凡在教会里学习到的各种事物，他在家里都已经学习过了。他的父母会运用家庭经文研读、祈祷、家人家庭晚会、用餐时间以及家人共处的其他时间进行教导。大家想一想，如果母亲把自己的家当作是传教士训练中心的预备班，我们未来的传道力量会是多么强大。这样一来，传教士训练中心里教导的福音教义对传教士们而言就只是复习，而不是什么新启示了。这就是影响力，这就是力量。知道道理的母亲会懂得缩减，他们会缩减那些不会在永恒中结出好果子的事物。他们会缩减家中的媒体、令人分心的事物，还有那些使孩子远离家庭的活动。知道道理的母亲愿意缩减开销、缩减物质享受，为的是能有更多时间与儿女相处，更多时间一起吃饭、做事、阅读、谈话、欢笑、唱歌以及做榜样。这些母亲会谨慎地做选择，他们并不期望做到样样具备、事事皆通。他们的目标是要栽培新生的一代，这些儿女会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全世界。他们的目标是培育未来的父亲与母亲，这些人会在未来的50年中建立主的国度。这就是影响力，这就是力量。谁将培育出这样的正义世代呢？正是后期圣徒妇女。 这些妇女认识主、爱主，并且为他做见证。我们由神的先知领导，他具有从神而来的灵感。他要求教会的妇女对这些在主的计划下正确且合宜的事有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要求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家庭开始教导儿女真理之道。后期圣徒妇女应该是世界上最能提升、教养以及保护家庭的人。我们的妇女一定可以做到这一点，世人也将知道我们是知道道理的母亲。我对此深具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is the 177.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
Everyone who will live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凡每日奉行耶稣基督福音并持守到底的人，将获得永生。这是主的应许。福音的基本原则简单易懂，连最软弱的人都能做得到。摩门经的先知阿尔玛很贴切地这样说，你也许认为我这样做很愚蠢，但是借着微小而简单的事能成就伟大的事。主以极微小的方法使聪明人羞愧，并促使许多灵魂的救恩。就在不久前，我很荣幸的能从一位弟兄的生活中观察到这个过程。这位弟兄名叫史坦，他已经有45年左右的时间在教会里不太活跃。他一生循规蹈矩，生活良善，也支持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参与教会活动。但基于某些个人的因素，他选择不参与教会的活动。虽然如此，每个月他还是欢迎家庭教导教师的探访。2006年2月时，史坦有了新的家庭教导教师。虽然史坦当时显得对福音或任何与灵性有关的事物都不怎么感兴趣，他们第一次探访还是相当的愉快。第二次探访时呢，史坦比前次更热情，更友善了些。但与他们初次见面时的情况并没有改变多少。但到了第三次探访时，史坦的神情举止已有了明显的改变。最让他们惊讶的是，史坦等不及他们开始分享信息，便打断了他们，提出了好几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问题，并在接下来的讨论中细述了自己在上个月与妻子开始每天研读一章摩门经的经验。布斯麦康基长老生动地描述了史坦所经历的这种灵性复苏。一个人得到了这本圣书，当他开始阅读，不断地阅读，直到读完为止，他饥渴的灵魂饱食了生命之粮。他无法将此书弃之一旁， 更无法对其中的教导置之不理，因为生命的水正涌入他宛如荒芜沙漠的灵魂，解除了他先前与神隔离时的那种贫瘠与空虚感。家庭教导教师于是想起了摩门经的奇妙力量，想起了只要我们阅读这本神圣的经文，就会确实地感受到主的灵的影响力。他们也更充分地明白了先知约瑟·斯密所宣告的这段话：摩门经是全世界最正确的一本书，人若遵循其中的教训，比遵循任何其他的书更能接近神。斯坦渴望学习，渴望重新探讨复兴的福音，因此很快的，他不止每天只读一章经文而已，还会在阅读的同时省思自己内心的感受，外加恳切的祈祷。对那些有时担心主是否真的会垂听他们祈祷的人，救主提醒我们：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借着圣灵将好礼物给求他的人吗？我们所爱的先知戈登·辛格莱会长也忠告我们：你们无法自己一个人办到，你们需要主的协助，而再好不过的是你们有机会祈祷，而且可以期待自己的祈祷会获垂听，会获得回答。他随时都准备好要帮助你们。2006年8月，斯坦战战兢兢地跟着他那忠心的妻子到知会参加圣餐聚会，这还是45年来的第一次。他在那里带着一颗谦卑虔敬的心，聆听年轻的祭司献上那简单的圣餐祈祷文。他觉得自己不配称，同时也体会到这个神圣无比教义的某种深层内在意义。因此，他陷入沉思和痛苦的反省中，有好几周都没有领受面包和水。约瑟·斐廷·斯密会长多年前曾做过一个感人的见证，他说：在我看来，圣餐聚会是教会所有聚会当中最圣洁、最神圣的聚会。当我沉思救主在那令人难忘的晚上，将他的使徒们聚在一起，向他们介绍圣餐，我的心充满赞叹，内心深受感动。我认为那次的聚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庄严美好的聚会。斯坦继续研读、祈祷、参加教会聚会，并接受来自家庭教导教师的适当忠告与鼓励。终于有一天，他开心地觉得自己已准备好了，可以伸出手来领受宝贵的圣餐了。当我们心怀虔敬与深思配称地领受圣餐时，基督的赎罪和圣灵的力量就能够使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了。随着斯坦在教会中重新恢复活药，他获得了一项召唤，并在几个月后被按立为长老。2007年7月，斯坦和妻子在一处家的家里互跪在祭坛前，借着神的权柄和永恒律法缔结了今生和全永恒的婚姻。弟兄姐妹们，愿我们重新发现每日祈祷的神圣力量，以及摩门经和神圣经文中那使人幸福的影响力。每逢安息日领受圣餐时，愿我们也都能向那位赐予万物的他献上我们的真心与忠诚。 只要我们尽力而为，即使十分有限，由于主的无限慈悲，微小而简单的事将成就伟大的事。最后，对于这些神圣的原则，我愿加上自己个人的见证和保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have fond childhood memories.
我对小时候有一个美好的回忆，就是母亲会读摩尔门经中的故事给我听。母亲很有办法，能把经文里的情节讲得让我在稚嫩的想象中活灵活现。我从来不怀疑母亲对这本神圣经典的真实性是有见证的。我尤其记得她怎样教导救主在复活后造访美洲大陆，也讲到她给满地富地方人民的教导。母亲透过她单纯而且言行一致的榜样和见证，点燃了我对救主和他后期教会的信心的第一把火。后来我自己也终于知道摩尔门经是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而且包含了他圆满的永久福音。今天我要和各位复习一下我在摩尔门经里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救主在新大陆的显现，并且讨论一下他在关于圣灵的圣化力量的主题上给群众的教导。我祈求圣灵能带领你我。主在新大陆传道的三天当中，教导他的教义，授权他的门徒去执行圣职教义，治愈病人，并为人民祷告，祝福小孩。救主与人民相处的时间快结束时，他扼要地摘述了他福音的基本原则。他说，这是诫命，大地各端的人啊，要悔改归向我，奉我的名受洗，使你们得以借着接受圣灵而圣化，使你们得以在末日洁净无瑕地站在我的面前。救主在这节经文中提到的每项基本原则都很重要，我们不仅需要明白，还要应用在生活中。首先是悔改，把心和意志转向神，并弃绝罪。在我们适当的寻求并得到对救赎主有信心这项属灵的恩赐之后，我们就会转向并仰赖神圣弥赛亚的功劳、慈悲和恩典。悔改是从对救主有信心而来的甜美果实，这其中包括要归向神并弃绝罪。复活的主接下来说明归向他的重要，在圣殿聚集的群众应邀一一上前到救主那里，归向他，去摸他手上和脚上的钉痕，用手去探触他的肋旁。每一个这样做的人都确实知道并作证，他就是那位已经来临的耶稣基督。救主也教导人民要透过圣约来归向他，并提醒他们，他们是圣约中的子孙。他强调洗礼教义的永恒意义，以及接受圣灵的重要。同样的，你我也都受到了劝告，要归向基督，从他身上学习，并且透过他复兴福音的圣约和教义来归向他。只要我们这样做，最后终会认识他的，只是会在他自己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式，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就像在满地富地方的人民一样。透过救恩的圣约和教义来悔改和归向基督，是一项先决条件，也是必要的准备工作，让我们有资格能接受圣灵而圣化，并在最后的日子纯洁无瑕地站在他的面前。我现在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圣灵在我们生活中发挥圣化影响力的这件事上。洗礼的门引领我们走上窄而小的路，其最后的目的是要脱离自然人， 借着主基督的救赎而成为圣徒。我们尘世生命的目的不只是到世上走一遭，或是把时间花在以自我为中心的追逐上，更是要让我们有新生的样式，把心顺从于神而被圣化，以及获得基督的心。我们得到的吩咐和指示，就是要在生活中借着圣灵的圣化力量来改变我们堕落的本性。牧灵罗摩义会长教导说，圣灵的火的洗礼让我们弃肉欲而救灵性，它能洁净医治并净化灵魂。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和水的洗礼都是准备接受火的洗礼的先决条件，这火的洗礼才是终极目标。获得火的洗礼，就是用耶稣基督的赎罪之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因此，当我们重生并努力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时，圣灵就会圣化并涤净我们的灵魂，如同用火焰锻炼一样。总有一天，我们能无暇地站在神的面前。耶稣基督的福音既深又广，光是在生活中避免、克服和涤清生活中的罪和不良的影响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做好事、做好人，并且变得更好。悔改罪、寻求宽恕，在灵性上是必要的，我们必须一直做下去。但是罪的赦免并不是福音唯一或甚至最终的目的。在心里接受圣灵的改造，像便雅悯王的人民那样，不想再作恶，只想不断地行善，才是我们接受圣约责任。这种剧烈的改造或称巨大的变化，不是单靠我们勤奋努力或更加自律就能够达成的，更是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的赎罪而得以在愿望、动机和本性上彻底改变的结果。我们的灵性目标不单单是要克服罪，还要克服犯罪的欲望，不单单要去除污点，还要去除罪的桎梏。各世代的先知们都强调两个条件：避免并克服不好的事，而第二，行善并变得更好。想想诗篇作者所提出的这个发人深思的问题：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守节，却不见得心清。请注意到，谁要登上耶和华的山，站在他的圣所，就要守节，也要清心。容我建议，我们可以借着脱离自然人，透过救主的赎罪来克服罪和邪恶在生活中的影响力，来让我们的手洁净。而当我们得到他坚强的力量来行善和变得更好时，我们的心也就纯净了。我们所有的配称愿望和好作为虽然是必要的，但仍无法造就出洁净的手和纯净的心。唯有耶稣基督赎罪既有洁净和救赎的力量，能帮助我们克服罪，又有圣化和坚强的力量，能帮助我们成为比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还要更好的人。无限的赎罪既能帮助我们内心克服内心邪恶的部分，也能帮助我们内心圣洁的部分。摩尔明经中记载，便雅悯王有力地教导耶稣基督的救赎和使命，他所教导的简单的教义使得群众都倒在地上，因为对主的敬畏临到他们。他们看到自己在肉欲的状态中，甚至连地上的尘土还不如，他们同声高喊道：怜悯我们吧， 用基督的赎罪之血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的心得以洁净。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创造了天地万物，他必降临到人类儿女当中。我们在这节经文中再次找到两大祝福，一是罪的赦免，也就是守节，一是本性的转变，也就是清心。贝聿铭王在结束教导时重申了灵性发展上的两个重要的基本层次。为了我对你们所说的事，也就是为了使你们每天都能保有罪的赦免，无罪的行走在神前，我希望你们按照自己所有的把财物分给穷人。我们应该诚恳地希望既能守节又能心清，每天都保有罪的赦免，同时能无罪地行走在神前。我们站在他面前时，单是守节并不够，因为他是纯净的，他是无瑕疵无沾污的羔羊。我们慷慨地牺牲了他的宝血。听到或读到这篇信息的某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无法在今生达到我谈到的这种灵性进步。我们可能认为这些真理适用于别人，但不适用于自己。我们不会在今生达到完美的境界，但是我们可以也应该怀着对主的信心，努力地在这窄而小的路上稳定前进。主有一个培养灵性的模式，就是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一点一点稳定，不断地在灵性上改进，才是主希望我们采取的步骤。准备好无罪地行走在神前，是今生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我们一生的追求。这是无法靠着偶尔密集的从事灵性活动就能够达成的。我见证，当我们持续不断而且稳健的进步时，救主会增强我们的力量，协助我们。摩尔门经谈到古代教会里有很多人，非常多的人都在神面前纯洁无瑕了。这个例子是给我鼓舞和安慰的来源。我想在古代教会里的那些教友应该就和你我一样是平凡的男女，但是他们不会看着邪恶，除非是用憎恶的眼光来看，而且他们因此变得纯洁，进入主他们神的安息。这些原则和这个灵性进步的过程照样也永远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脱离自然人成为圣徒，避免并克服不好的事，行善变得更好，要守节与心清等等，这些要求是整本摩尔门经一再重复的主题。事实上，摩罗乃在这本书的结尾提出的最后邀请正是这个主题的总结。是的，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摒弃一切的邪恶。如果你们摒弃一切邪恶，尽能尽力尽意爱神，那么他的恩典对你们是足够的，使你们得以借着他的恩典在基督里成为完全。还有，如果你们借着神的恩典在基督里成为完全，不否认他的大能，那么你们就可借着神的恩典，凭着基督所流的血，也是在父的圣约中免除你们罪恶的血，在基督中被圣化，这样你们便成为神圣而没有污点。愿你我都能够真心诚意的悔改，真正归向基督。我祈求我们都能努力透过救主的赎罪变得守节清心，使我们得以成为圣洁没有污点。我见证耶稣基督是永恒天父的儿子，也是我们的救主。他无瑕地把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出来，又增强我们的力量去行善和变得更好。我这样见证，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唱诗班刚刚唱的是《神爱世人》，我们要诚挚地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为今天早上提供了美妙的音乐。在我演讲之后，唱诗班要献唱《稳当根基》， 闭会祈祷将由70元沃夫冈保罗长老担任，最后一场大会则将在今天下午2点开始。
Now,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活中有个有趣的现象，独唱者会一再的唱同一首歌，管弦乐队也会一再的演奏同一首曲子，但是呢，人们却期待演讲者每次都讲些新的内容。
I've spoken some 200 times in general conference.
我已经在总会教友大会上面讲了200多次的演讲。今天早上我要打破这个传统，重提一些我从前在别的场合讲过的一些事。本教会已成为一个遍及全世界的庞大家庭。如今我们在176个国家及地区有超过1300万名的教友，是一件奇妙又奇妙的事即将发生。主正在应验他的应许，正如但以理在异象中所看到的，他的福音将如同非人手从山上凿出的石头那样滚动出去，直到充满整个大地。一项伟大的奇迹正在我们的眼前发生。我要带你们倒退184年，回到1823年。那时候是9月，准确的说是9月21、22日的晚上。少年约瑟·斯密那天晚上在就寝之前做了祈祷，他祈求主宽恕他的轻率行为。一件奇妙的事随后发生了。他说，我正这样呼求神的时候，发现房中有光出现，那光不断增强，直到房中比正午还亮。随即有个人物出现在我床边，他叫我的名字，告诉我他是从神面前派来的使者，名字叫摩罗乃。他说神有一件事工要我去做，我的名字必在各国各族各方中受好评或恶评，或者必在各民中受到褒贬。这个少年想必对他所听到的事大为惊愕，在那些熟识他的人眼中，他只不过是个贫穷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家男孩。他没有财富，他的邻居们的处境也相同，他的父母亲是生活困苦的农夫，他们住在默默无闻的乡下地方，他们只是很平凡的人，靠着努力工作来求得温饱。然而神的使者却说，约瑟的名必在各国各族各方中受好评或恶评，或者必在各民中受到褒贬。这怎么可能呢？这句话很适用用来描述整个世界的情形。现在当我们回顾177年前教会成立的情形，就对发展至今的情况感到惊奇。教会于1830年成立时只有6位教友，也只有一小群的信徒，他们都住在默默无闻的村庄里。而如今我们已成为北美洲第四或第五大的教会，在各大城市都有会众。今天的锡安支联会在美国各州，在加拿大各省，在墨西哥各州，在中美洲各国以及南美洲各地都蓬勃的发展。会众遍布了英国和欧洲，多年来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加入教会， 这事工已推展到波罗的海各国，并且向南延伸到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及附近的几个区域。这事工横越俄罗斯的广大地区，往上延伸到蒙古，往下遍及亚洲各国，直到太平洋上的岛国、澳洲和纽西兰，并进入了印度和印尼。这事工也在非洲许多的国家中快速成长。我们的总会教友大会透过卫星及其他媒介，以92种不同的语言播送，而这一切只是开端。这事工将继续成长、蓬勃发展，并推展到全世界。只要摩罗乃对约瑟的应许得以应验，情况必定是如此的。这事工独特而奇妙，与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宗教团体的交易有很重大的差异。耶稣在世时曾说，认识您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您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瑟14岁时经历荣耀的第一次异象，这项经验与任何其他人曾记载的经验都不相同。我们从未听闻过在任何其他时期曾有人记载父神和他的爱子及复活的主一起在世上显现。约翰在约旦河为耶稣施洗后，天上传来神的声音，但他并未显现。在变形山上，神的声音再度传来，但也没有关于他显现的任何记录。斯提凡曾看见主在父的右边，但是他们并没有与他交谈，也没有给他指示。在耶稣复活之后，在西半球向尼非人显现时，全能者的声音传来了三次，介绍复活的救主，但天父并没有显现。1820年，约瑟在树林里的祈祷，结果父与子同时在他面前显现，这真是个非常伟大的意象。他们其中一位对他说话，叫着他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有人一定会想，为什么父与子同时出现是那么重要的呢？我想那是因为他们带来了圆满时代的福音期，即最后的一个福音期。此时之前各福音期的所有要素都要聚集在一起。神与世间男女往来的悠长历史也将在此时写下最后的篇章了。救主死后，他成立的教会逐渐陷入叛教的情况。以赛亚的话应验了，他说：“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世人了解认识神真正本质的重要性，因此努力地要找出方法来为神下定义。博学的神职人员为此互相争论。君士坦丁在第四世纪成为基督徒时，召集了一大群博学之士，希望他们能对神的真正本质做出定论。他们竭力得到的是各种不同观点， 的折中理论，而其结果就是西元325年的尼西亚信条。从此之后，这份信条和随后的教条就被大多数的基督徒奉为有关神本质的教义宣告。这些文件我曾经从头到尾读了几次，但我不了解它的内容，我想其他的人也不了解。我相信主也知道有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内容。所以1820年在那次无与伦比的伟大异象中，父与子在少年约瑟的面前显现，他们用可听见的声音与约瑟交谈，约瑟也与他们交谈，他们看得见，会说话，也会聆听，他们是的确存在的个体，具有实体的人物，他们是有血有肉的身体。难怪约瑟在1842年写信条时，
No wonder that when Joseph in 1842 wrote the Articles of Faith, he
stated. 难怪约瑟在1842年写信条时，开宗明义地说：“我们信神，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就犹如你们大家所知道的，接下来的那些年里，确实就像保罗所预言的那样。见证的人多得如同天上的云彩。首先是摩罗乃带来了翻译摩尔门经的叶片，这是何等奇特而伟大的事情啊！约瑟得到金叶片的故事也非常的奇妙，让人难以置信，也很容易让人提出质疑，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撰写的呢？这本书就在眼前，弟兄姐妹们，这本书可以供人观看、触摸、阅读。有关摩尔门经的起源，除了他自己所做的解释外，其他的各种解释都无法证实。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然而在极短的时间内，他翻译的英文内容就印成了一本500多页的书。保罗说，凭两三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圣经独自见证基督的神性已有数个世纪了，是一本珍贵而奇妙的经典。现在有第二本书为基督的神性做见证。据我所知，在所有已出版的书籍中，摩尔门经是唯一附带应许的一本书。凡虔诚阅读并祈祷求问此书的人，被应许将透过圣灵的力量而知道此书的真实性。摩尔门经自从在纽约抛麦拉乡下的印刷厂首度出版以来，至今已发行超过1,330,000本了，并且也已翻译成105种语言。不久之前，摩尔门经才被提名为北美洲历年来出版的最具影响力的前20本书之一。最近有一本首版的摩尔门经以$105,000卖出，但对于喜爱此书文字和信息的读者来说，最廉价的瓶装本是同样的珍贵。多年来，批评者一直设法要解释摩尔门经，他们发表反对此书的言论，对此书冷嘲热讽。但是摩尔门经比他们所有的人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今此书的影响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大。在这一连串事件中，接下来的是圣职的复兴。该圣职是由救主在世时持有圣职的复活人物所授予的。此事发生于1829年，当时约瑟年仅23岁。 获得圣职后，教会于1830年4月6日成立，而当时约瑟是个未满25岁的年轻人。本教会的成立方式同样也是非常的独特，有别于传统的基督教会。本教会由非神职人员管理，教友们的义务服务是最难能可贵之处。本教会逐渐成长并向海外扩展时，指导这些工作的是成千上万名忠信且有才干的男女。神向他所指派的无名少年先知启示了奇妙的事，如今我对这些事仍感到惊奇不已。这些启示甚至在用字遣词方面都是一般饱学之士所望尘莫及的。本教会信仰以外的学者不愿意接受我们独特非凡的教义，他们对于本教会事工不断推进而且能触动世界各地人们的内心都感到困惑不解。我们有这些成就都要感谢约瑟这位先知、先见和启示者，以及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他蒙预派在这世代诞生，成为全能者手中的工具，将救主在世上所教导的事复兴到世上。今天我要再次向你们见证先知约瑟的召唤，他的事工，他用自己的血来封印他的见证，为永恒真理牺牲生命。你们也可以为同样的事做见证。你和我都必须回应这个直接的问题：我们是否接受第一次异象以及随之而来的事情为真理？本教会是否有效力，都取于第一次异象的真实性。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而我要见证确实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所从事的事工就是世上最重要的工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见证我所说的事情的真实性，我要把这见证留下来给你们，也祈求上天赐福给你们。但愿如主所应许的，天上的窗户会敞开，将各种祝福倾注在你们身上。千万不要忘记，这就是主的应许，他有权力和大能，能让这些事一一实现。我留下我的爱与祝福给你们，我这样的祈求是奉我们的救赎主，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我们在天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结束这场教友大会之际，我们非常谦卑地向您表达我们心中的感激，我们感谢您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感谢这美好的圣诗以及钟鼓。天父，我们祈求让我们能够有不断的渴望以及决心去应用我们今天学习到的原则。我们感谢您，天父，给我们这些知识，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您的儿女。我们也很感谢您的爱以及对我们不断的支持。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您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做了无限的赎罪。我们感谢您给我们先知约瑟斯密复兴了真实的教会，在这个后期的时代，以及我们现在的先知戈登辛格莱会长，以及孟孙会长及艾宁会长，还有十二使徒定额组，我们支持他们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我们祈求您祝福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我们也祈求您让您的事工能够荣耀的在这世上继续扩展，让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能有这样的机会听到福音。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所有的祝福，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以上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